三天后，老少校在睡梦中安详逝世，遗体被埋葬在果园里。这是三月初的事情。接下来的三个月，动物们展开了频繁的秘密活动。老少校的讲话让农场里那些比较聪明的动物获得了崭新的世界观。他们不知道老少校预言的起义何时会爆发，他们认为起义不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发生，但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有责任为起义进行准备。教育和组织其他动物的责任落在了猪的身上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因为他们被公认为最聪明的动物。有两只年轻的公猪是同济中的佼佼者，一头名叫斯洛跑，另一头名叫拿破仑，都是琼斯先生准备养来卖的。拿破仑是农场里唯一的巴克夏公猪，体型庞大，样貌凶恶，言语不多，以行事专横独断而出名。斯洛跑要比拿破仑更活泼一些，说话要快一些，想法多一些，但城府没有拿破仑那么深。农场里的其他猪都是肉猪，最出名的是一头小肥猪，名叫斯奎拉，长着胖嘟嘟的面颊和一双亮晶晶的眼睛，行动很敏捷，声音却很尖利。他伶牙俐齿，当争辩话题时，他会跳过来跳过去，晃动着小尾巴，增强他的说服力。大家都说斯奎拉可以把黑的变成白的。这三头猪将老少校的教导发展成一套完整的理论，命名为动物主义。一星期有几个晚上，在琼斯先生睡着之后，他们会在谷仓里召开秘密会议，向其他动物阐明动物主义的原则。一开始，他们遇到了愚笨而冷漠的反应，有的动物居然说要忠诚于琼斯先生，他们称琼斯先生为主人，傻乎乎地说什么琼斯先生养育了我们，如果他不在了，我们都会饿死的。其他动物则提出问题，像为什么我们要在乎死后的事情呢？或如果起义迟早都会发生，我们的奋斗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三头猪很难让他们明白这有悖于动物主义的精神。最愚蠢的问题都是那头白母马莫莉提出来的。他问斯洛袍的第一个问题是，起义之后还有方糖吃吗？没有，斯洛袍坚定地回答。这个农场没有制糖的工具，而且你不需要吃糖，你会有享之不尽的燕麦和甘草。那我还能不能在鬃毛上装饰缎带呢？莫莉又问道。同志，斯洛袍说道，你所关心的那些缎带是奴隶的象征，你难道不明白自由比缎带更重要？莫莉同意了，但他的语气并不是那么肯定。三头猪更大的困难是澄清那只家养的乌鸦摩西散布的谣言。摩西是琼斯先生的宠物，整天都在告密和散布谣言，但他说起话来头头是道。他声称自己知道有一个神秘的国度叫糖果山，所有的动物死后都会去那里。据摩西所说，糖果山位于天空中的某处，比云朵还要高。在糖果山，一周七天都是星期天，一年四季都有木薯草，篱笆上长满了方糖和亚麻籽饼。动物们都痛恨摩西，因为他老是在搬弄是非，从来不干活。但有的动物相信有糖果山，三头猪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根本没有这么一处地方。他们最虔诚的信徒是两匹拉车的马，包克瑟和克洛夫。这两匹马自己琢磨不出任何想法，但自从有了猪担任他们的导师之后，他们接受了一切理念，并以简单明了的方式传授给其他动物。他们从不缺席谷仓里的秘密会议，在会议结束前总是带头唱英格兰兽之歌。结果革命要比任何动物所预料都发生得更早，而且更顺利。过去几年来，虽然琼斯先生是个苛刻的主人，但不失为能干的农场主，但最近他很不走运，打官司输了钱，变得意气消沉，而且酗酒无度， 有时他会整天坐在厨房里的温莎室扶手椅上，一边读报纸一边喝酒，时不时用面包屑浇啤酒喂摩西吃。他的帮工无所事事，谎话连篇，田里长满了杂草，房子屋顶需要修缮，泥巴坏了也没人修，动物们连饭都吃不饱。时至六月，甘草差不多可以收割了，在中夏节的前夜，那天是星期六，琼斯先生去了威灵顿，在红石酒吧喝得醉醺醺的，直到星期天中午才回到农场。帮工们早上给奶牛挤了奶，然后就去打野兔，忘了给牲畜喂饲料。琼斯先生回来后立刻就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，拿一份世界新闻报盖住自己的脸。因此直到夜幕降临，动物们还没有吃东西，最后他们不堪忍受，一头奶牛用牛角顶破粮仓的大门，所有的动物都从储粮桶里尽情享用食物。这时琼斯先生醒了，他和四个帮工拿着皮鞭冲到粮仓里，四处挥鞭乱打，饥肠辘辘的动物们忍无可忍，虽然事先根本没有计划，但他们一起冲向这几个一直在虐待他们的人类。琼斯和他的帮工突然间发现他们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动物顶撞踢打，局势全然失去了控制。他们从未见过动物们反抗，那些动物原本只会默默地忍受鞭打和虐待，现在竟造反了。他们吓得魂飞魄散，不一会儿就放弃了抵抗，仓皇逃走。紧接着五个人顺着马车行走的小路逃到大路上，动物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后面穷追不舍。琼斯夫人从卧室的窗户朝外张望，看到发生的那一幕，匆匆忙忙将几件贵重东西丢进皮包里，抄小路溜出了农场。摩西从鸟窝里飞出来，扑腾着翅膀跟在他后面，哑声哑气地尖叫着。与此同时，动物们将琼斯和他的帮工驱逐到大路上，然后关起有五道栅栏的大门。就这样，还没等他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，起义已经获得胜利，琼斯被赶跑了，曼纳农场现在是他们的了。最初几分钟，动物们不敢相信运气竟然这么好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绕着农场转了一圈，似乎是为了查明有没有人类躲藏在某个地方。然后他们冲进农场的各座建筑，将深恶痛绝的琼斯统治过的痕迹统统清除掉，马厩尽头的安具室被撞开了，马厥、鼻环、狗链和琼斯先生用来山猪和山羊的小刀统统被丢进水井里面。他们还在院子里升起一堆火，将缰绳、龙头、有辱尊严的口套式马粮袋连同皮鞭扔到火堆里当垃圾烧掉。看到火焰吞没了皮鞭，所有的动物欢呼雀跃。斯洛包还将集市挂在马鬃和马尾上的缎带也丢进火堆里，他宣称缎带和衣服一样的是人类的特征，所有动物都应该一丝不挂。包克斯听到了这段话，拿出夏天时戴的小草帽，这顶帽子夏天时可以防止蚊蝇飞进耳朵里，将它扔进火堆。不一会儿，动物们就将一切让他们想起琼斯先生的事物销毁得一干二净。接着拿破仑带领他们回到粮仓，每只动物分到了双倍分量的玉米，每只狗分到了两块饼干。接着他们高唱英格兰兽，一连唱了七遍，然后安然入睡，似乎他们以前从没有好好睡过觉。天亮时他们和往常一样醒来，突然记起已经发生的那件光荣事迹，一起冲进了牧场。在牧场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土丘俯瞰着整座农场，动物们冲到土丘顶上，在明媚的晨光中瞭望周围的景致。是的，一切都是他们的，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他们的。他们兴高采烈地雀跃欢跳着，在晨露上打滚，畅快地啃食着甜美的夏草，踢起黑土，嗅闻着大地馥郁的气息。然后他们巡视整座农场， 默默赞美着耕地、草料场、果园、水塘和小树林。他们似乎从未见过这里的景致，即使到了现在，他们也不敢相信自己成为农场的主人了。接着，他们列队回到农舍，走到农场主屋的门口时，他们停下了脚步。大家都沉默着，这座房子现在是他们的了，但他们不敢走进去。过了一会儿，斯洛鲍和拿破仑用肩膀将门撞开，一只接一只，动物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屋里，唯恐惊动到里面。他们踮着脚尖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，只敢悄悄地耳语，敬畏地瞻仰着难以想象的奢华，铺着鹅毛垫子的床、镜子、马毛沙发和布鲁塞尔地毯，客厅壁炉上方的维多利亚女主肖像画。走下楼梯时，他们发现茉莉不见了，于是折了回去，发现茉莉仍留在最舒适的卧室里。她从琼斯太太的梳妆台上拿了一条蓝色的缎带，正挂在肩膀上，对着镜子傻兮兮地搔首弄姿。大家严厉地斥责了她，然后出去了。厨房里吊着火腿肉被取下来准备埋掉，包克瑟一蹄子踢翻了碗碟、洗涤间里的啤酒桶，屋子里的其他东西都原封不动。他们达成了一致共识，农场主屋将被保留为博物馆，大家都同意，没有动物可以住进里面。动物们吃完早饭后，斯洛包和拿破仑又把大家召集在一起。同志们，斯洛包说道，现在是6:30，我们还有很多时间，今天我们将开始收割干草，但还有另一件事情需要先解决。几头猪向大家透露，在过去的3个月里，他们自学成才，已经能读书写字，教材是一本旧单词拼写课本，原本是琼斯先生的孩子们的课本，后来被丢进了垃圾堆里。拿破仑命令其他动物搬来黑色和白色的油漆，带着大家走到通往大陆的那道五扇大门。接着，斯洛包他最擅长写字，用猪蹄的两指夹起刷子，将大门顶部的曼纳农场几个字涂掉，再写上动物农场4个大字。从此，这将是农场的名字。然后他们回到农舍，斯洛包和拿破仑让其他动物搬来一架梯子，架在大谷仓的端壁上。他们解释说，经过3个月的研究，他们将动物主义的原则总结为7戒，这7戒将会书写在墙上，作为不可变更的律令，今后动物农场的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。斯洛包艰难地爬上梯子，一头猪要在梯子上保持平衡可不容易。开始写字，斯奎拉在下面端着油漆桶，7戒用白色的油漆写在黑漆漆的沥青墙壁上，30码外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内容如下：7戒：1，所有的2条腿走路的都是敌人；2，所有4条腿走路或有翅膀的都是友朋；3，动物们不得穿衣；4，动物们不得睡床；5，动物们不得饮酒；6，动物们不得互相残杀；7，所有动物皆平等。字写得很漂亮，除了朋友写成友朋和一处笔画写反了之外，整篇7戒没有其他错别字。斯洛包大声地向其他动物朗读内容，大家都点头表示完全同意。聪明一些的动物立刻开始默记7戒。斯洛包扔掉刷子，同志们，现在我们到草料场去，让我们光荣地证明我们能比琼斯和他的帮工更快地收割好草料。同志们，现在我们到草料场去，让我们光荣地证明我们能比琼斯和他的帮工更快地收割好草料。不过这时，那3头奶牛开始大声地叫唤起来，刚才他们看上去就不是很对劲，原来他们已经24小时没被挤过来，乳房几乎快胀爆了。几头猪想了一下，让别的动物找来几个奶桶，然后成功地帮奶牛把奶挤了出来。他们的蹄子非常适合干挤奶的活儿，很快5个奶桶里装满了泛着泡沫 粘稠滑腻的牛奶，许多动物看了都垂涎三尺。这些牛奶该怎么处置？有的动物问。有的动物问道，琼斯有时候会往我们的饲料里掺一些牛奶。一只母鸡说道，不要理会牛奶了，同志们，拿破仑站在五个奶桶前面，这个过后再说。收割工作更要紧，斯洛伯同志会带领你们，我随后就到。前进吧，同志们，甘草在等着你们呢。于是动物们来到草料场开始收割甘草，等到晚上他们回来时才发现牛奶已经不见了。